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17世纪初期，一位荷兰科学家发明了最早的幻灯投影仪，他让光线穿过有色玻璃，结果投射到墙上的图像比本来的物体大了很多。这种仪器在当时被称作魔术灯。没过多久，伦敦的环球剧院就引进了这种设备，他们把图像投射到一面镜子上，然后反射到烟雾缭绕的舞台上，从而制造出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。这个尝试在当时产生了轰动的效果，因为图像会随着烟雾而变换，惟妙惟肖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魔术灯被用来制造各种特效。1770年，一个名叫约翰·施洛福尔的江湖术士自称可以把死人的灵魂召唤回来，他借助这套设备成功地骗过了观众，从而名噪一时。要知道，当时有很多高级官员甚至皇室成员也在观看他的表演。在19世纪以前，全世界的算命先生和娱乐场所都采用了这种仪器，令人产生幻觉，由此衍生出了一个词汇，叫做烟雾弹或者障眼法，指的就是迷惑欺骗别人的一个手段。这个词在剑桥词典里也可以找到，意思是像魔术一般骗人的东西，让人信以为真的幻觉。3000年前，一位名叫所罗门的国王得出一个结论，他和别人一样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着烟雾弹的世界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，看起来会令人满足的事情并不会真的带来满足，似乎是有意义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的意义。人生中那些意义重大带来满足的事情其实只是幻觉。年老的所罗门承认自己被欺骗了，他用了一生的岁月所追逐的，到头来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。现在他写出了自己的个人日记《传道书》，圣灵借着所罗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事实。他描述了人生在日光之下的那些虚空、短暂和毫无意义的追求。日光之下的生活，指的是缺乏敬虔智慧的人生，这是所罗门最喜欢用的表达方式。但是过去几十年，他的生活既不敬虔，也没有智慧。从《传道书》第一章，所罗门就开始证明，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在日光之下，那么结果必然只有绝望。离开了神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人生只有这一种结局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他带领我们一起观看了自然世界，让我们意识到没有谁可以免于一死。在传道书1章4节，他写道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换句话说，世界上的人一代又一代的来来往往， 地球一刻不停地一直在旋转，我们无法阻止死亡的进程。我们也不能阻止太阳的脚步，因为他在第五节说，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如何生活，有什么成就，都丝毫影响不到日出日落的节奏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没有本事驾驭风向。在第六节他说，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地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我们可以收听天气预报，了解即将到来的飓风，可以测量风向的转变，甚至会把它分成1到12级的风，但是我们根本无法掌控它，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描述一下我们所看到的现象。在这里，所罗门说，如果你的人生仅仅关注日光之下的事情，那么你会得出一个结论，人类完全仰赖生态环境而生存，对大自然无能为力。你没有办法让地球停止转动，你不能遮掩太阳所发出的光芒，你不能让风止住，或者是让它改变方向，你也不能让海水不再涌流。你可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你以为自己声名显赫，大权在握，但其实那些只是过眼云烟。接下来，所罗门从自然世界转向了人的本性，对日光之下的人生做出了四个方面的观察。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看一看所罗门对日光之下的人生所做的观察。第一，所罗门说，我们对人生的重复感到厌倦。传道书1章8节的前半节说，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。我们可以把所罗门的话翻译成，人生是这样的乏味、劳累，甚至很难用语言进行描述。说实话，人生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我真的是感到厌倦。有些希伯来学者认为，这段话引出了所罗门接下来的一个观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很容易对人生感到无聊和不耐烦。所罗门所做出的第二个观察是，我们对人生的经历并不满意。第八节的后半段，所罗门说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在这里，所罗门指的是人的视觉和听觉。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人生经历，但是并不对此感到满意，并不满足，而且反而觉得不耐烦，感到很厌倦，因为还希望观看、收听、品尝和体验别的更新鲜的事情。你有没有开车去过北卡莱罗纳州和田纳西州交界的大烟山，它的蓝岭公园路呢？那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观景公路，在秋天尤其美丽。你有没有乘坐过游轮去加勒比海航行呢？你有没有徒步走过阿拉巴奇亚的山路，或者在黄石公园露营？有没有攀登过喜马拉雅山呢？你有没有乘坐过直升机穿越科罗拉多大峡谷，或者是在大西洋城的沙丘驾驭四轮车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其实不管你去过多少地方，我们都还有很多美景等待着我们去观赏，但是我们早就忘了曾经去过的地方是多么的令人兴奋。你还记得自己拥有的第一辆车吗？ 可能你早就把那份记忆抛到了脑后。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份工资、第一套房子、第一辆自行车吗？你对自己的经历总是喜新厌旧，从来不会感到满足的。当你第一次看到气势磅礴的瀑布，听到余音绕梁的音乐时，难免会屏住呼吸，不是吗？但是第二次听到、看到同样的景象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习以为常了。昨天傍晚的日落时分，你还感慨夕阳是如此的好，今天就有些司空见惯的味道了。现在你走在大街上，都懒得看一眼西边的太阳。所罗门观察到了人性的这个堕落，良辰美景很快在人的心目中就会成为昨日黄花。你以为自己必须拥有某种经历，品尝过某种口味，体验过某种风情，才会获得那种持久的满足。结果发现，即便是你经历了所有你梦想的事情，那些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。人生中的重复经历会让我们感到厌倦，而不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。第三，我们不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新花样。所罗门在第十节写道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，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。在这里所罗门使用了反问句，难道什么人还会说看哪，这是新的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千百年来一直就是那个样子。所有我们看上去是新鲜的事物，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。我们用汽车代替了马车，现代的科技也是所罗门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大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灯泡、留声机、电池，但是就连他自己也说，我所谓的发明只不过是把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奥秘公之于众罢了。他不过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又重新包装了一下而已。我们需要记得，所罗门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观察人的本性。他的意思是，人性究竟怎么样，在我们以前的人早就通过仔细的观察得出结论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新鲜事儿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？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，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父母和老年人一点都不尊敬，任何的限制都会让他们感到不耐烦，他们说话的时候让人觉得好像什么都懂。要知道，这是1000年前的一位教会领袖写的。另一位作家写道，孩子们没有规矩，藐视权威，不尊重他们的长辈。而这是苏格拉底在2400年前写的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年轻人需要改过自新了，是吗？不是的。真正的意思是，自古到今，年轻人都在挑剔老年人，老年人也在抱怨年轻的一代。这个状况从来就没有改变。在日光之下，堕落的人性还是那个老样子，我们仍然对生活中的重复感到厌烦，我们对生活的经历还是不满足，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新意。除此之外，所罗门还有最后一个观察。第四，在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年轻一代不会记得我们。所罗门在第十一节接着说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，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世代这个词是圣经的翻译者后来补充上的， 也可以理解为人。这两个词都是通过上下文就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不会记得以前的事情、经历或者已经去世的那些人。当然，所罗门谈论的并不是那些给家庭成员，甚至于给人类历史留下了长久记忆的人。人们总是期望自己死后不会被周围的世界所淡忘，但是所罗门认为那是不可能的。有些人或许吹嘘自己永远不会被人忘记，比如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，在1966年的预言就曾经登上了当时各大报纸的头条。约翰列侬说，毋庸置疑，基督教将会衰退的无处可寻，我的说法不会错，走着瞧吧，我们现在比耶稣更加受人欢迎。按照约翰列侬的说法，我们好像可以得出结论说，披头士乐队将会名垂千古，而耶稣和基督教则会逐渐被人淡忘，消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。我看大家还是不要被他的烟雾弹所欺骗才好。有人曾经发表过下面的真知灼见，他说，不管一个人现在多么有名，他的布告总有一天会刊登在报纸上，世界上的人都在谈论他们，收听他们的歌曲，阅读他们的文章，或者是采纳他们的观点。如果这些名人都不免一死，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又怎么可能会例外呢？这种大实话真的是很令人灰心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然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看完传道书的第一章呢。不过大家别忘了，我们需要从后往前看传道书这卷书，大家需要记住所罗门是怎样最后来结束他的日记的。他说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不要一味的专注于日光之下的生活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造物主以及日光之上的生活，更要紧的是要信靠顺服神的儿子，这将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根本性的改变。日光之下的生活告诉我们，神的创造简直是多此一举，风云、土地、海洋、天空都是老样子，大自然的循环一成不变，我们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切。神的创造实在很多余，但是圣经一开始就提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相信这句话的人都认为神的创造并非多余，而是极其辉煌的。诗篇19篇第一节就写道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神设计出日落的场景，是为了让我们敬仰他创造的大智慧。日出也不是无聊的重复，而是为了见证神的信实可靠。正如我们可以预料到每天都有日出一样，太阳一定会升起，神也一定说到做到。耶利米哀歌3:23就说，神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。活在日光之下的人会说，人生毫无意义。无神论哲学家罗素曾经表达出这样的绝望，他写道，我们站在大海边上，朝着黑夜和空虚呼喊，但是那声音就像是溺水者的声音，片刻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宁静。如果我们的存在没有目的，也没有创造主的存在，那么人生真的是毫无意义。 所罗门也从这个角度进行了陈述。人为什么要在日光之下劳碌呢？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于那些在生活中与主耶稣同行的信徒而言，人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，而是具有神圣的目的。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出信靠、确信、顺服和盼望，我们不是在轮子上忙碌的杀鼠。神创造的历史是一条直线，我们正朝着某个方向、某个地方前进。同时，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，将荣耀归给他，等待着有一天可以和他永远同在。但是，如果你陷入了一种日光之下的思维模式，就会认为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，人生只不过是重新包装、重复设计、销售更加快捷鲜亮的生活方式，但是这都不会持久。然而，对于凭着信心来到神子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来说，一切都是新的。在以赛亚书62章说，我们有一个新名字。在以西结书36章说，我们有一颗新的心。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我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诗篇33篇，神让我们唱新歌，他赐给我们新的喜乐。在启示录21章，主为他所救赎的子民创造了新天新地。并且在启示录21章的第5节，神赐给信徒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许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那么新天新地是个什么样子的呢？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9节写道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有一天，我们将会获得永恒的、荣耀的身体，完全的圣洁。我们再也不会因为任何所见所闻而感到厌倦无聊，会感到灰心丧气。当我们将来在天堂的时候，一切的感官都会沉浸在神的荣耀中。日光之下的生活告诉你，你去世之后谁也不会记得你，这话不假。等你去世200年之后，极有可能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来过，再也不会有人记得你。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他绝不会忘记我们。启示录21章27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。以赛亚书49章16节说，神把我们刻在他的手掌上。即使是我们对神最微小的顺服、信靠和服侍的举动，神也会记得。在希伯来书6章10节，作者告诉我们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神绝不会忘记任何事情。日光之下的生活告诉我们，不管你追求什么，到头来都只是过眼云烟。但是当一个人接受神子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主和救主的时候，人生就有了确实的把握。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待人生，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创造不是重复而又多余的，相反，是极其辉煌荣耀的。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活，人生就不再是毫无意义的，而是有了神圣的目的。我们要因此而感恩， 而活在神的面前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是这样，但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，并且会越来越新，我们只需要拭目以待。不会再有人记得我们吗？不是的，我们永远都不会被忘记。天父啊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你的应许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，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你创造世界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对今天以及未来都充满了确信。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你奇妙的旨意，我们并不是陷入一种无尽的循环，而是朝着永恒的家园一天一天地向前进。赞美神，他的福杯满溢，赞美神，他创造世上的一切，赞美神，他在天上作王，赞美圣父圣子和圣灵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